刘备一顾茅庐，白去了一趟，没见着卧龙先生。他们兄弟三人回到了新野，刘备派出探报去了，探听卧龙先生的踪迹，说先生什么时候回到龙中，什么时候赶快禀报我得知。探报回来了，说先生已经回龙中了。玄德十分高兴，立刻把关张找来，二位贤弟，咱们还得上卧龙岗去一趟，去请诸葛先生。这哥俩一听啊，哎呀，还去呀？大哥，您怎么有这么大的耐性呢？第一次您去呀，这就够说了。我说开始您都多余亲自登门，就由小弟我就把这位诸葛先生请来了，何必还惊动您呢？再说您去了一趟，这已经给他好大好大的个面子了。第二次您还去，别去了。张飞呀，是竭力反对。再说哥哥您不看看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？这外边多冷啊！现在是时值隆冬，天寒地冻啊，冻坏了您的身子可怎么办呢？如果这次咱们到了这个卧龙岗，要是再见不着这位诸葛先生呢？关羽一听啊，大哥，我想过呀，我可没跟您说，这位诸葛先生自比管乐，我总觉着他这口气太大，那管仲、乐毅、姜子牙、张良、张子房这些人都功盖宇宙啊，那才学也太大了，一般人怎么能比得了啊？这位诸葛先生是不是有点自吹自擂？所以咱们去请啊，他不好意思见咱们，就躲避起来。也就是说，这人没有什么真才实学。玄德摇摇头，二位贤弟，你们说的都不对。我想这位诸葛先生非同等闲，那么他既然在龙中那会儿抱膝委坐自比管乐，就说明这个人很有抱负，他也想匡扶宇宙，大概是未遇明主啊，良鸟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，他也得挑一挑选一选，遇不到那识人之人，他怎么能够出山呢？为此啊，我等兄弟还应该毕恭毕敬到龙中去请。关张二位一听，大哥决心已下，非去不可，看来拦是拦不住了。什么冷啊热呀，就别说了，干脆跟着去吧。又备了一份厚礼，兄弟三人离开新野就奔龙中来。当时那个天气可真够冷的，那年头是没有寒暑表啊，要有的话呀，大概也得在零下30来度吧。北风呼啸，彤云密布，大雪飘飘，走了一段路啊，快到龙中了。张飞心想，大哥，上回您可是为了表示对贤士的尊敬，离龙中老远就下马了，这回您大概啊不能再下马了。为什么呢？天这么冷，雪这么大，拉着马走那得多难走啊。张飞刚想到这儿，玄德甩镫离鞍了。嘿，张飞一想，我哥哥是真行啊，看来风雪啊山洪啊什么也挡不住他喽。这颗敬贤之心是太可贵了。关张二位也只好下马跟着玄德走吧。山道崎岖，雪深路滑，走路可真困难。北风这么一吹，玄德机灵打了一个冷战。哎呀， 张飞看着心疼啊，看大哥汤雪那袍襟都湿了，冻得直打哆嗦，这要把大哥冻坏可怎么办？他赶忙上前抢了两步，大哥，三弟，您可别冻坏了身子，天儿这么冷，我看今儿咱就别去了，回新野等到春暖花开再说吧。哼，玄德把脸往下一沉，当初一日我就不想带你来，你非跟着不可，现在怎么你怕冷了？怕冷你回去，我跟你二哥去请先生。
哎，张飞一听，大哥您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？
我跟您多少年了，死都不怕，我还怕冷啊？我是心疼您，干嘛我一人回去，那多别扭啊，您走哪儿我跟哪儿。那你就不必问我什么冷与热，这点寒冷算得了什么？
对，算不了什么，我说趁着冷天啊，还不如练练兵呢，也比这么趟着雪瞎溜强。
不要啰嗦，
不言语了。
哎，大哥，干什么？咱们能不能找个地方喝杯酒暖暖身子呀？
今儿这天太冷了，咱们缓一缓再到卧龙岗见这位卧龙先生，不是也一样吗？
玄德一听张飞说的有理，哎，三弟，这大雪茫茫，到处是一片银白呀，到哪儿去饮酒啊？
哥哥你看，前边的不是风吹酒幌子吗？嘿，我早就看见了，那儿有一处酒家，咱们到那儿喝两杯，暖和暖和吧。
玄德举目一看呢，果然是一个酒店。好，咱们到那儿喝几杯，再走不迟。
哎，
张飞一听这来了精神了，来到酒店门前，他们把马拴好，弟兄几个人进了这个酒店，砰砰砰把脚上的雪跺了一跺。哦，酒家，酒家大弟快来！
哎呦，
跑过一个酒保来，
哎呦，几位将军，这么大的风雪，您这是从哪儿来呀？快请这儿坐吧。
正当中一张桌案给他们弟兄三人让出来了。落座之后，玄德吩咐一声，取一小坛瓮头春来，那是当时后汉的名酒啊。张飞一听，一小坛，
酒家，
来来来，一大坛。
嗯，
三弟，不能饮酒过量，酒要少吃，事要多知，此地不是我们的新野县，哥哥您放心吧，耽误不了事儿。您让我多喝几杯，回头一走路刷出一身汗，到那会儿啊，嘿，见着诸葛先生一点酒味都没有了，绝不能讨厌啊！一大坛啊，快，
哎，烫热着点儿。哎，对了，
来，大哥请，二哥请，兄弟三人在这喝上酒了。刚喝了两杯，忽听啊，后面有人吟诗。
哎呦，这诗词太动人了
啊！玄德赶忙把酒杯就放下了。
这首诗怎么写的这么好啊？
哎呀呀，说不定是卧龙先生在此吧。哎，酒家过来，将军您有什么吩咐？何人在后面吟诗？
哎呀，将军，我们这儿有几位贤士，常常到我们酒店来饮酒，什么黄先生、崔先生、诸葛先生，我也辨认不出来。
哦，今天诸葛先生可在此处？
玄德说着就站起来了。
想贤士啊，想的他都有点神魂颠倒了。
酒家一听，啊，将军，那可说不定。哎呀呀，二位贤弟，你们听见了没有？说不定诸葛先生就在此处。
张飞也乐了，
嘿嘿，
大哥，这么说您得给小弟我记一大功啊。我要不出主意，在这儿喝点酒避避风寒，不又得跑到卧龙岗去呀？
我去看看吧。不行，
玄德一把把张飞给摁坐在那儿了，不行，你不能去，我得去看。
哦，您去吧。张飞一想，您去正好，我好多喝几杯。
玄德站起身奔后边来了，他来到后边这么一看呢，有两位正在这儿对坐欢饮，喝得非常高兴，是鸡桌对歌呀。这个拍着桌子说完了，那个拍着桌子说，拍桌子干嘛呀？大概是既为了节奏啊，也有点伴奏的意思。
玄德过来恭恭敬敬施了一礼，二位先生请了。
俩人一瞧，哦，
将军少礼，请问您二位哪一位是诸葛先生？
两人一听，诸葛先生，
将军您是何人？我乃新野刘备。
哦，两个人赶忙站起来了，如此说我们多有失敬啊，
原来是皇叔到此。吓得玄德赶忙往后退了两步，岂敢岂敢，不才刘玄德，我已经两次到隆中来看望诸葛先生。
玄德福薄啊，上次没能见到先生一面。
说到这儿，玄德是看完了这位看那位，他看什么呢？那意思是快告诉我，您二位哪位是诸葛亮啊？
这两个人都笑了。哎呀，刘皇叔，我们都不是诸葛先生。
他这，哎呀，玄德一想，这太难了，怎么又不是呢？那不知您二位尊姓高明？
东边这个看了看西边那位，此位姓石，叫石广元，余下不才，孟公威。
哎呦呦，玄德一听，感情是诸葛亮最好的朋友，我也久仰二位大名啊，您二位能不能跟随刘备到新野去辅佐汉室？
哎呀，俩人一听仰天大笑，刘皇叔，您可太高抬我们了，我们是山野村夫啊，懒散惯了的人，第一我们没有什么本领，第二我们一向不问国事。
哎呀，如此说，能不能烦请二位跟我一同到卧龙岗下见一见诸葛先生？
我们前几天已经见过了，今天天气太寒冷了，不能陪同皇叔去见诸葛先生，实在对不过。
哦，打扰您二位，请饮，请饮。
客气了一番，玄德退身回来了。
张飞一看，哥哥是乘兴而去，败兴而回。大哥，这里边有诸葛吗？
哎，诸葛先生不在此处。
哎呦，张飞低低的声音跟关羽那儿嘀咕，二哥，咱们可得留点神呐。
关羽一听，留什么神呢？
咱们大哥呀，快得神经病了，想贤士诸葛亮都快想疯了，听人说句话也像诸葛亮，看哪儿来个人也像诸葛亮，再过俩月呀，我都快成诸葛亮了。
玄德一看，笑些什么？没敢笑。
哎，富过九丈，我等赶路吧。
遵命。
给完了酒钱，
兄弟三人由打酒店出来了。
嘿，张飞就觉得这比刚才可暖和多了，
这回走起路来格外的精神，也不用问路了，上次来过一回了，顺着那道走就行了，不过今儿就是雪大点。
兄弟三人来到了卧龙岗下，玄德让两个兄弟牵着马在那儿等着，自己又亲自过来叩门。
功夫不大，门一开，又是那小童子。那小童子已经认识玄德了。
哦，原来是刘将军。
小童哥，正是我，请问先生在家吗？
正在草堂看书呢。
哎呦，
徐文德一听，难得呀，难得，
真是谢天谢地呀，今天总算见着先生的面儿。小通哥，你能不能引我到草堂一见？
小童一听，嗨，刘将军，您自己去见去吧。
哦，多谢小童哥。
玄德冲小童拱了拱手，然后回过头来告诉关张，在外面等候，不要吵嚷，自己用手一撩袍就进来了。走到草堂前，登台阶上来一看，屋子里有个年轻的人，守着一个火盆，坐那儿正看书呢。玄德轻轻的把门一推，进来躬身施礼：“诸葛先生在上，玄德这厢拜见。”玄德久慕先生大名，我前次来隆中福薄未遇，我没有这个福气没看见您，今冒风雪又来拜访，能得会先言，真是玄德三生之幸。这年轻人一看，把手里的书放下，哦，您就是刘备将军，不才正事，是找我家兄长诸葛亮的。
玄德的脑袋嗡的一下子，怎么又不是卧龙先生啊？那先生您是？
我是他的兄弟诸葛军，我哥哥不在家。这时候关羽和张飞从外边就进来，诸葛军方才说的这几句话，那弟兄二位全听见了。张飞这气，又没在家呀？嗨，这么大的风雪，跑这么远的路，还是没见着啊。大哥，既然先生不在家，何必跟此人多说呢？我们回去也罢，走吧。这位诸葛军也不客气，哼，刘将军，我家兄长不在家，我也不好多留几位将军，请便吧。等我哥哥回来之后，我再让他到新野回礼，也就是了，那就是说回拜你去。玄德摆了摆手啊，哎呀，岂敢啊，岂敢，我怎么敢有劳先生到新野呢？过几日刘备再来看望卧龙先生，但不知先生何时离家外出的，又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归来。诸葛军想了想，刘将军，我家兄长昨天由崔州平相约外出闲游去了，什么时候回来归期不定，至于上哪儿去我也不知道，因为他的爱好很多，有时候他划个小船啊在江湖之中，也有的时候去游山玩水，也可能找几个朋友下几盘棋，高了兴啊还许坐在河边那儿钓两条鱼，麻烦了，没准地方。诸葛军这几句话呀，让刚从外边进来的关羽和张飞都听见了。张飞这气，嘿，这可倒好，上次白跑一趟，这次又白来了。大哥，那位卧龙既然没在家，您跟此人有什么话讲？我们回新野算了。玄德听到这会儿，回头瞪了张飞一眼，哎，休得多言，你跟着瞎说什么呀？他又问诸葛军，我听说令兄卧龙先生熟谙韬略，日看兵书，您知道吗？诸葛军摇摇头，这我可不知道。张飞又有点着急了，大哥，现在风雪太紧了，我等兄弟不如早归，回去得了。这诸葛军也没客气，刘将军，我家兄长不在家，我也不敢久留车骑，等日后我家兄长回来，再到新野县回拜您也就是。哎呀，玄德一听，那我怎么敢当呢？我怎么敢劳先生到新野呀？等过几天之后，刘备应该再来拜访先生，不过我想留下一封书信，请您 转给令兄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
诸葛军一听，那可以呀、啊，
您不是给我哥哥写封信吗？您就写吧，把文房四宝拿过来，玄德提起笔来，恭恭敬敬的给卧龙先生写了一封信。这封信写的既诚恳又深情，他说：“我九牧先生的高明啊，两次来拜谒都没见到，如今群雄乱国，恶党欺君，刘备是心胆俱裂了，我总有旷济之诚，我倒是有心扶汉室，但是缺乏经纶之策，我没有真正的本领，想请先生您出山，斩吕望之大才，是子房之韬略呀，真是天下幸甚。”把信写完之后，双手递给了诸葛军，一再拜托呀。诸葛军把信拿起来，刘将军，恕我不送，连屋门都没出啊。这下可把张飞给气坏了，心说这个人怎么如此之傲慢自大，目中无人。我们兄弟三人为请你家兄长卧龙先生，两次由新野到隆中来，顾不得风雪严寒呢、啊。你出门送送客人都不行，难道怕把你的脚冻掉不成？三将军刚要发作，关羽冲他摆了摆手，那个意思好像是说：“三弟，你别说话。”你没看大哥那个心情吗？两次到隆中来都没见着卧龙先生的面，他心里头非常难过，因为咱们是虔诚诚信而来，失望败兴而归，搁谁心里能痛快？你再这么一说，大哥非得说你几句不可，找那个不愉快干什么？张飞的话都到了嘴边了，他一看二哥不让说，只好咽回去了。他们走到这篱笆门这儿，张飞看见那小童儿了，他又有点生气：“你这个小娃子，上次我家大哥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让你们先生回来的时候，你转告一声，你转没转呢？”小童一看，转告了。可先生经常出去，哼，经常出去，我看你是车谎，大概把转告的话你都给忘了，我真想……他把手举起来了。其实张飞哪能真打呀，他是吓唬吓唬这小童，把这小童儿吓得抱着头跑院里去了。张飞也乐了，兄弟几个人离开了茅庐，拉着马走了一段路。上马吧，玄德用手一裸缰绳，这脚刚一认蹬，还没等跨上安桥呢，就听前面不远有人吟诗：“一夜北风寒，万里彤云后，长空雪乱飘，改尽江山旧。仰面观太虚，疑是玉龙洞。纷纷鳞甲飞，顷刻变宇宙。骑驴过小桥，独叹梅花瘦。”哎呀呀，二位贤弟，卧龙先生冒雪归来。刘备不由自主的说了这么句话，他打马上下来了，宅凳没宅利索，差一点摔倒在地。张飞赶忙过来把他搀扶住了。哎呀，兄长，您可要小心呐、啊！说到这儿，张飞心里头也怪难过呀。他难过什么呀？大哥求贤之心太苦了。现在我这哥哥都到了招魔的程度了，就好像那长夜人盼天明一样，盼这个曙光，看见灯光像曙光，看月光看星光都像曙光啊，就像旱夜盼雨一样，听风声泉声漏水声都像是雨声。隆中这个地方吟诗的人也太多，我大哥一听这诗歌之声就认为是卧龙，这怎么得了？等张飞想到这儿的时候，玄德已经过去，他顺着这个声音举目一看，有打小桥的西边来了一个人，
夸家骑着一头小毛驴，别看风雪这么大，这小驴哒哒哒哒哒哒跑得挺快。骑驴的这个人头上戴着风帽，脸遮得挺严实，身上穿着狐裘，后边跟着一个小童儿，背上背着个酒葫芦，顺着小桥就过来。等走到跟前了，玄德拾了个礼，哎呀，难得卧龙先生冒风雪而归啊，刘备在此恭候多时，方才先生所吟诗句极其高雅，领教啊领教。这人一听，赶快由驴背上下来了。哎呀，将军，你认错了人了，你要找的卧龙乃是我的门婿，我乃皇城燕师爷，因为在小婿家中闲坐，我随便看了一看那梁父音，记得这么一篇，时才在小桥头偶然看见梅花怒放，顺口哼了几句，将军见笑。哎呦，感情又不是卧龙。唉，玄德这才看明白，这位老人已经须发皆白了，原来是黄老先生。那么您可曾见到令婿？你看见你姑爷卧龙了没有啊？老头一听，我刚来呀，还没等进门呢，没看见。正在说话的时候，诸葛均从后边过来了。诸葛均不是没送客吗？这回怎么出来了？人家是来接黄老先生来了，不是来送刘关张的。正好黄承彦跟玄德话刚说到这儿，诸葛均就把这话接过去了。啊，刘备将军，我还忘了告诉您了，我哥哥被崔州平先生给请走了。说着，人家就把黄承彦老先生给让家去了，把这哥仨给干在这儿了。张飞这气，咱们还在这儿站着干什么呀？赶快走吧。嘿，我这才弄明白，这崔州平太恨人了。你知道我大哥来到隆中市拜访卧龙先生，先跟你见了面了，已经把话都跟你说明白了，你怎么不让卧龙在家等着我哥哥，你把他给请走了？你等我见着你的。张飞这心里话没往外说。此时风雪越来越大了，兄弟三人又冒着严寒离开了隆中，回到了新野。玄德想，这位卧龙先生想的是茶饭懒下，度日如年呢、转眼又是来年春天了，玄德和关羽张飞重备厚礼，要三顾茅庐。